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回到马太福音。那么在上个主日在上上个主日，因为是复活节的关系，我们会特别的来思想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经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这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查考、一直在思想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那么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主耶稣谈到末世的光景，也主耶稣谈到他将要再来的时候的光景。那么主耶稣基督讲了好几个比喻，来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怎样的预备自己，怎样在这末世的时候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怎样的来做好我们自己的预备。那么在我们以前的思想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么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那么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主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5章14节到30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好，14节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等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 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呢，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那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是很多慕道的朋友，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名词，叫马太效应。马太效应，那么什么叫马太效应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最后在马太福音25章29节，主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么有人就把这个就叫做马太效应。那么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就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神的心意就是让有钱的更有钱，穷的更穷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不是就是马太效应呢？今天无论是在这个什么经济啊、政治啊、社会文化上很多人都会极大的去运用这个马太效应比如说在商业上面，人们就会去找到这个目标客户就真正的给你，这有些人就说啊，真正给你的企业，给你的这个实体带来最大回报的其实是少数人其实是少数人他们会贡献很多那么有的还要有没有的会越来越没有。那么这是不是主耶稣说的马太效应？就是让，简单的说，很多人就说啊，上帝的心意就是让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是不是这样呢？显然不是的，显然不是的。那么我们首先要说，这样对马太效应的理解其实是出于人的自私出于人的自私，不是出于圣经。那么圣经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14到1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8章14到15节，14节起，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早期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凡物公用，凡物公用，他们在一起和睦的住在一起，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有人甚至来曲解误解圣经，说上帝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其实上帝从来不支持资本主义，上帝的心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非常的清楚，多收的也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上帝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是新约的教会，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新约教会的预表。当真正新约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地上诞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是凡物公用的，是凡物公用。那么圣经中有许许多多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让越有钱的人更加有钱，穷人更加穷，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人自私的想法。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到主耶稣这里，他来问主耶稣怎样才能得永生。主耶稣对他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你好来接下来主耶稣说，你好来跟从我。我们也都知道，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钱又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那么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主耶稣说他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更不要提房子了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他不是一个 用人的观点来看，他不是一个拥有很多金钱的人，他不是一个很在金钱上很富有的人。那么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那些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往往是怎样撇下了他们在世上的财富啊，哪怕是一个渔民，他们在这个打鱼的人，他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不多，他们也会撇下他们的渔船，撇下他们的渔网啊，他们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哪怕是那个很富有的税吏啊，税吏马太，哎，他也丢下了他在这地上的一切来跟从主耶稣基督。那么也都知道，使徒保罗他以前在这个他在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他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成功的人啊，非常成功的年轻人。但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他才知道什么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至宝。然后他就说，他以前看的那些对他有益处的东西，当他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他就知道那些东西其实对我没有益处，只会对我有伤害。那么主耶稣基督更是告诉我们，我们信靠他的人不是在这个地上积攒财宝，也就是说不是在这个地上积攒金钱啊，我们积攒财宝是在哪里呢？是在天上，可以存到永恒的财宝才是真正的财宝。这地上的金钱财富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朽坏，是没有办法存到永恒的。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原则非常清楚地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绝对不是让有钱的人更加有钱，贫穷的人更加贫穷，这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简单的说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就是神带领在旧约的时候，神带领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训练他们的一个功课，他们出去采玛纳。比如有些人身强力壮，他可以采很多，有些人可能就是身体啊或者各方面他没有办法采那么多，但是你采多的人呢，你也只可以留一天的这个量，那么多的呢你分给那些不足的。所以上帝一开始训练他的选民，训练他的儿女在旷野当中就是这样的，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知道吗？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富有的国家越来越富有啊，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土地，这一个国家啊，可以说0.几%的人，1%的人都不到，0.几%的人拥有这个国家，我现在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但是至少是80%以上的财富啊。有弟兄姊妹点头，那就表示啊比较准确哈。就是今天你看，今天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财富极大多数集中在极少数人里，然后这些自私的人啊，更是虚伪的人，他们居然用圣经的一段话，然后造这么样的一个词“马太效应”来掩盖他们的自私，这是罪上加罪，啊，这是比贪婪更加可怕的罪，就是他们扭曲上帝的话来掩盖他们的自私，掩盖他们自己的贪婪，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要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来，绝对不是指的地上的金钱，绝对不是指的地上的金钱。因为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那么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的还要让他更有啊，没有的连他所有仅有的都要拿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思想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啊，他可以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是有的上帝还要让他更有。那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约瑟啊。凡是礼拜五晚上来到我们教会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在查考出埃及记，但在查考出埃及记之前，我们在查创世记。创世记当中有记载了好几位啊特别特别重要的人物啊。上帝被称为谁的上帝呢？上帝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那么这三个人的生平全部记载在创世纪当中。那么在创世纪 圣经的第一卷书用最多的篇幅最多的经文来记载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是谁呢？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不是雅各，是谁？约瑟，是约瑟。如果我们来看约瑟的生平，你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上帝让他有还要再有，他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说的有的还要让他再有，其实约瑟就是这样的，约瑟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上帝给约瑟有特别的恩赐，上帝首先他给他有一个异梦，上帝给约瑟一个梦，但这个梦是从神来的，是告诉将来在约瑟生命当中在以色列家会发生什么。那么约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给他一个异梦，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他可以解梦，他可以明白这个梦的意思。后来约瑟一开始呢，他是给他的兄弟给他的父亲来分享上帝给他的这个异象，然后接下来呢，约瑟在监牢当中给谁解梦呢？给法老王的这个酒正和膳长。从人看来，他刚开始只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梦啊，去给他的兄弟啊，给他的父亲来分享。但是后来呢，哇，他不仅仅会做梦了，他还会解梦啊，他去给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法老王的酒正和膳长来解梦。酒正和膳长在我们今天看，哎呀，不就是管伙食的吗？有什么重要的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当时在埃及是除了法老王之外最最重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管法老的伙食，他们管法老要吃要喝的东西，他们应该是法老最信任的人，最最信任的人。所以神奇妙的带领让约瑟的恩赐运用在这两个人身上。然后最后我们也知道，约瑟最后给谁解梦呢？给法老解梦，当时全地最有权势的人约瑟给他解梦。然后约瑟解释了法老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也知道约瑟就成为埃及的宰相。我们会看见上帝先给他一个梦，然后给他一个恩赐，结果这个恩赐越来越得到更大的运用，越来越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让他有还要更有，让他这个梦本来是自己有个梦，然后他可以去给别人解梦，然后在人看来他会给越来越重要的人，越来越有权势的人解梦。然后约瑟生命当中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圣经说他是与弟兄们迥然不同的。我们知道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神所不喜悦的地方，约瑟的哥哥们是很败坏的，在那个时候非常败坏，但是约瑟跟他的哥哥是迥然不同，他不跟他的哥哥同流合污的。约瑟不仅指责他哥哥身上的罪，神所不喜悦的地方，约瑟更是把他哥哥身上的罪去告诉他们的父亲，就是雅各，结果就带来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的记恨。但是后，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约瑟就卖到埃及做奴隶，结果约瑟到了这个波提法家里，就是法老的侍卫长，也是非常非常有权势的人，因为他负责法老的安全，法老把自己的安全交给这个人负责，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被法老所信任。结果约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约瑟依然不与罪同流合污，约瑟依然的抵挡罪。所以上帝给他一个，如果我们说品格或者品质也好，当时他只是在自己的家里，然后他到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家里，然后他的地位不再是那个以前家中的儿子，被父亲所宠爱的儿子，他的地位降低了，他成为这个家里的奴隶、佣人和仆人。但他那种抵挡罪、不与罪同流合污的这种上帝给他的特别的恩赐或者说品格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壮了，他变得更加的勇敢，他变得更加的刚强了虽然他的地位在人看来越来越低，上帝让他有更有，上帝让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更加正直，上帝让他有恩赐，他更加有恩赐。那么约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约瑟在自己的家里，虽然他的哥哥记恨他，但是他哥哥放羊，走迷路的时候，约瑟要去找他们，约瑟要去把他的哥哥寻找回来。约瑟在自己的家里是一个服侍自己家庭的人，约瑟 到波提法家里做奴隶的时候，他忠心的服侍波提法全家的人。约瑟最后被陷害，下到监牢里面，约瑟服侍整个监牢里的人。最后我们也知道，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他服侍谁呢？服侍埃及全地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给他有服侍人的恩赐，结果上帝就让他服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刚开始只是给自己家里的人服侍或者带去祝福，结果他给整个埃及，甚至给当时普天下在饥荒当中的人，包括迦南地的人带去祝福，带去拯救。上帝让他有了还要更有，上帝让他给他有特别的恩赐，他的恩赐就越来越得到极大的发挥。上帝让他成为一个正直对神有信心的人，他就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刚强啊！上帝让他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结果他就服侍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来思想耶稣说有的还要让他更有，我们来思想圣经中这样的一个人物约瑟，他就是这样的人。上帝让他有，结果他更有，上帝加添他更多。所以简单的说，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有的让他更有，就是凡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你持守你的信心，无论是在顺境当中，无论是在逆境当中，你持守你的信心，上帝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啊，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有力量。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你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人，哎，上帝就会让你越来越服侍更多的人啊。如果你是有恩赐，然后你不是把这个恩赐隐藏起来，感谢神，约瑟从来没有隐藏上帝给他的恩赐啊。约瑟上帝让他做那个异梦的时候，他梦见他兄弟们的禾捆都向他的禾捆下拜，我就在想，哎呀，他怎么这么傻，要把这个梦给他的兄弟听，讲给他听呢？那不是让他的兄弟就讨厌他恨他吗？我们所有人都向你下拜，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约瑟甚至把这个梦，后来上帝又给他一个梦，他又把这个梦又讲给他的父亲听，连他父亲都有一点不高兴，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你是这个意思吗？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哎，约瑟怎么那么傻呢？你把这个梦藏在心里就好了，你讲给别人，你讲给你兄弟，讲给你的父亲听，别人不喜欢听的，你为什么要讲出来？为什么讲出来？他不把他的恩赐埋在土里，对不对？他不把他的恩赐掘个坑藏起来，像那个领一千两的那个，他不是这样的人。上帝给他这个意象分享出来，上帝给他这个恩赐运用出来，哪怕给他遭遇了不幸，结果这样的不幸的遭遇结果成为上帝给他更大带领更大祝福的一个途径。所以这就是神让有的更加有，就是你按神的心意竭力的去运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或者给你的财富，你按照上帝的心意竭力的去运用，上帝会让你拥有更多，上帝会给你更多的恩赐，上帝会让你做更大的事。所以对那个有5000两恩赐2000两恩赐的人，那个5000两后来赚了5000两，2000两后来赚了2000两，结果上帝说什么？说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在这些小事上面忠心，啊，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神就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约瑟就是这样的，他本来是在自己家里做见证，成为一个迥然不同的人，结果上帝让他到埃及非常有权势的人家中，结果上帝让他到法老王身边，啊，上帝把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的权柄，事实上交在了约瑟手中，啊，他在全普天下为神的名做见证，他祝福普天下的人，当时在饥荒当中的人，所以来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是有的还要让他更有。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总是带着那种自私的观念、地上的观念，总是想到地上的金钱、地上的财富，上帝对我们所怀的心意，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这些，远远超过这些。就像上帝当时怎样的带领祝福约瑟一样，让他有了还要更有。约瑟在不多的事情上面对上帝有忠心，上帝就交托他更多的事情。 我们现在来回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一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回到这个比喻当中，那么主耶稣一开始就说，马太福音25:14-15，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切的恩赐，我们一切所拥有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他们的才干，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人的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气息存留，我们一切的能力智慧，就是我们赚取货财的能力，就是我们赚钱的能力，圣经说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当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仆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无论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恩赐，还是他们的才干，都是他们的主人赐给他，或者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我们是这个样子，上帝给我们有恩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做什么啊，无论你是在世界上做什么，取得怎样的成就，无论你是在教会当中能够做什么，能够怎样的去服侍神，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啊所拥有，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4:7，圣经这样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啊，有些人觉得啊，我的聪明，那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勤奋，我自己的努力啊，我今天取得这样的成就啊，但是都完全是我自己的功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一切的恩赐恩典都是从神来的，不要自夸啊，不要自夸，不要忘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然后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呢，在路加福音17:10，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君王，你是总统啊，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亿万富翁啊，无论你是怎样一个有成就的人，伟大的了不起的人，科学家，但你做完这一切，你还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这本来是我们应份做的，我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那么主耶稣一开始就说，这五千两、两千两恩赐不是这几个仆人他们自己拥有，这上他的主人给的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不一样，这是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啊。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看见上帝这个主人给他的仆人是不同的，有的给5000，有的给2000，有的给1000，不同。那我们看今天这个，看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每个人是不同的，每个人是不同啊。有些人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在我们看来哇好多呀啊，让他有了还要有。有些人好像好像他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地方啊，上帝给他很少，为什么要这样呢？上帝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一样多的恩赐呢？上帝为什么要给人有不同的恩赐呢？上帝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人都一样的漂亮，一样的帅啊，所有的女孩子都一样的漂亮，所有的男孩子都一样的英俊啊，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聪明，上帝为什么不这样？上帝为什么要造人是不一样的呢？我想第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要向他的被造物，一切被他所创造的，尤其是人，因为人是有灵的，上帝给人有灵，上帝给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人可以跟神交流的。上帝尤其要对人告诉人一点，他有主权，他有主权。如果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让我跟别人不一样啊？上帝为什么给他那么大的房子，给我这么小的房子？上帝为什么给他那么多钱，给我这么小钱？ 上帝为什么给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给我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我们有这些为什么的时候，第一个答案，所有读圣经的人，所有信靠上帝，第一个答案来到我们的脑袋当中，要是什么呢？要是他要借着这些事情来告诉我们他是上帝，他就要借着这些来告诉我们他是上帝，他有这个权柄，他有，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他愿意多给谁多给谁，愿意少给少给谁。多有的不要瞧不起那些没有的，因为你的这些也是上帝给你的，你没有什么好瞧不起别人的，这些是上帝给你的。那么少的呢，你对那些富有的你也不要记恨，你甚至你也不要去埋怨上帝，因为他是上帝，他有这个权利。所以主耶稣还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到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对不对？当那一天的工做完，结果那个做工少的跟那个做工多的结果拿的工钱是一样，结果那个做工时间长的人就很生气了，就非常生气啊，就说他们这些人做工时间那么短，怎么跟我们拿一样多呢？后来那个主人对这个很生气的这些工人讲什么话呢？我的东西难道不能按我的意思用吗？就是这样，一切的恩赐，一切的财富，上帝赐下，一切美善的事情，上帝赐下，上帝难道不能按他的意思用吗？所以当我们思想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的恩赐，我们看到上帝给人恩赐不同，那么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他是上帝，他有权这样做，他有权这样做。当然了，我们要从圣经中来看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上帝，上帝按他自己的意思行事，上帝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上帝不需要任何人去指挥他，上帝指挥他自己，上帝只按他自己的意思行事。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新约再次的引用就是神对摩西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作为基督徒，圣经说我们是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我们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无论在人看来是多是少，你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的，我不过就是尘土，当然上帝还给我这样多。那么我们对神的思想，我们更要上，第一个是彰显出他的权柄，他是主人啊，他是主人。第二个呢，也彰显出神的智慧。上帝让人多一些，让人少一些，让有些人少，为什么呢？有上帝的智慧在里面啊。施布真讲过一句话很好，上帝创造万物，他让大的空间被大的被造物填满，他让小的空间被小的被造物填满。所以无论是大的被造物无论是小的被造物，在神看来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上帝一开始创世纪一开始我们上帝创造万物，上帝看着所造的一切都怎样啊？都好。所造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一样大？不是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微不足道的小草，也有天上那些伟大的星云星系，差别太大了。但是上帝看这一切都甚好，为什么呢？因为小的地方需要小的地方去填满，大的地方需要大的地方去填满。上帝这在上帝有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智慧。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非常的感谢神啊。我刚刚信主时间不久呢，那么我就遇到一对宣教士夫妻啊。那么这位宣教士夫妻就一直来带领我们，来牧养我们。然后他们在中国大陆很多很多年啊，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在中国大陆可以说为着传福音的缘故，经历了很多很多。然后甚至他们的儿子在美国去世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回来啊。他们经历了，他们为主摆上的真的是很多很多，把自己的一切都为主摆上。但是他们在中国这么多年，他们到底带领牧养了多少人呢？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这当中就是也有我和我的妻子，可能也就十几个。那么长时间就是这样，付了那么大的代价，经历了那么多，就是这样。而他在大学神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到南美，哇，就是创办极大极大的巨型教会，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他大学的同学，就是这样，去到南美，没有经历那么多的患难，没有经历那么多的痛苦，没有说是儿子死了都没有办法回去，没有，但他牧养极多的人，带领极多的人，上帝大大的使用他。在人看来，这两个人差别太大了，对不对？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哎呀，那个去到南美创办巨型教会的人，哇，上帝让给他好多恩赐啊，哇，这一个 Steve， 哇，你看这么多年就这几个人，哎，搞了搞去就这几个人，上帝给他好小恩赐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他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最宝贵的，他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就像那个赚了五千两，那个赚了两千两的人，结果主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无论你赚了五千两，你还是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只不过做了很小的事情。那或者是你赚了两千两，你不要羞愧，你看人家，哇，人家赚了五千两，我这两千两拿不出手，你也没有什么拿不出手的，你也是一样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结果上帝主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一样的，忠良善忠心的仆人，一样的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一样的。所以无论是Steve 弟兄在中国，就是很感谢神，我生命当中碰见的真正可以说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啊，虽然他在人看来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的价值。还有他的同学在南北创办巨型的教会，牧养很多人，他在上帝眼中也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大的地方上帝造大的被造物充满他，小的地方呢，上帝带领小的上帝的仆人充满他。哪个珍贵哪个不珍贵呢？难道南美那几千人就珍贵，我们在中国的这十几个基督徒就不珍贵吗？也珍贵。一个人的命，一个人的灵魂超过整个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眼中的价值观。一千万人几十亿人的命是命，一个人的命也是命，一个人的灵魂也是灵魂。所以这就是神的儿女，无论神给他怎样的恩赐，五千两、一千两、两千两，他都可以成为上帝忠心良善的仆人，他都得到一样的赏赐，只要他尽心竭力，你不要藏起来，不要埋藏起来，竭力的去运用。上帝让你成为这样的人，你竭力的把这些恩赐发挥运用出来，按神的心意去发挥运用出来，你就是上帝眼中忠心良善的仆人。不要按世人的观点，觉得那些巨型教会的人，哇，如何如何的了不起，觉得那些默默无闻的宣教士，一辈子没有带几个人真正的信主的人，他们如何如何的没用。不要用这种世界的观点。有些人是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那么每个人建造的工程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忠心良善的人，他们在上帝眼中同样的价值，就是他们忠实于上帝对他们的托付，他们竭力的把上帝给他们的恩赐竭力的发挥出来。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呢，还有一点被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往往忘记了，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19节，圣经这样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上帝要跟人算账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气息存留，我们的聪明头脑，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神赐的。有一天上帝，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要问我，你把这些东西你是怎样运用的？我给你健康的身体，我给你聪明的头脑，你怎样运用的呢？上帝要跟人算账。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白白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全用，我们啊，满足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精神的骄傲，我们就对自己负责。圣经说不是的，我们要对那给我们这一切的人负责，我们要向他交账。上帝要跟人算账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讲的很多很多的比喻都谈到这一点， 耶稣经常用主人出国了啊，去很远的地方，很长的时间没有回来，然后回来怎样呢？算账啊，跟他这些仆人算账啊。主人把葡萄园里交托给这些仆人，有一天主人先是差他的仆人回来啊，后来差他的儿子回来，要跟这些看守葡萄园的仆人怎样的算账啊。神要跟人算账。那么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耶稣一共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意思非常清楚，就是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近了，他要审判世界，他要跟人算账的。那我们怎样向他交账呢？耶稣通过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分享过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贞女的比喻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5000两、2000两、1000两，然后接下来呢，耶稣还有一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其实我们看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共同的特点是什么？那些被上帝所责备又饿又懒的仆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而受上帝的责备，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做正确的事而受上帝的责备。就到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这个比喻，那个把1000两埋起来的人，他做了什么错事呢？啊，埋起来，对啊，埋起来，对啊，他错在哪？就是说他没有去用，该做的事情他没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没做。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该预备灯油的他没预备，该做的事情没做。耶稣讲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你要把这一杯水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你该给的你没给，有人下到监里，耶稣说你给一杯凉水给的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递到我身上，你该做的你没做。所以他们，耶稣并没有说你做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你做了什么邪恶的事情，耶稣说你该做的你没做。所以就像这个把1000两银子埋起来这个人，他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去抢人家的，有没有去做在我们看来好像很邪恶的事情，看上去好像没有，但他的错在哪呢？他该做的事情他没做，他把它藏起来了啊！上帝给我有这样的恩赐，上帝给我有这样的聪明智慧，哎呀，不要用它，不要用它，不要用它。神喜悦人呐，在这个地方竭力的去运用，去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造一朵花，这朵花就要开啊！上帝造这个盐，这个盐就要有味道。这有一个灯，这个灯就要放在灯台上，就不能放在这个斗底下，它要有它的用，它要竭力去发挥它的用。你哪怕只有一点光，你也要照亮黑暗，你不要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耶稣说，我们在人前认父的名，父在天上就认我们。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你就主日来到教会来，把你的感谢赞美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献给上帝。你是基督徒，你就要守主日。你是基督徒，你就跟世人迥然不同，无论在大事上迥然不同，还是小事上迥然不同，你一定是一个不同的人。你是盐，你就要有盐的味道；你是光，你就不要把你的光藏起来。盐若失了味，怎样？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没用了，没用了。这1000两拿1000两恩赐的人，他就是失了味的盐。上帝让他成为光，结果他把自己的光盖起来、躲起来、藏起来。然后他还说，哎呀，主人呐，这是你的银子，我还给你。难道上帝缺你这点银子吗？不是的。上帝给我们这些恩赐，给我们这些，然后让我们藏起来，不是的。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去运用，极大的运用，让我们都成为像约瑟那样的人。你光给自己解梦怎样呢？你去给更多的人解梦。你光服侍你自己家里的人怎样呢？上帝让你服侍更多的人，造福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再来看，刚才谈到上帝的公义公平，上帝就给人有些，给一些人，有些人多，给有些人少。第一个，这是神的主权；第二个，这有神的智慧。小的地方，不起眼的地方，上帝派过去他卑微的仆人去供应服侍那个地方。 大的地方，上帝也给也赐过很有恩赐的仆人去供应那个地方，去注意那个地方。大的空间，上帝造大的被造物充满；小的空间，上帝造小的被造物充满。这有上帝的智慧，这有上帝的爱，哪怕最小最渺小的地方，上帝爱也去到那个地方，最黑的黑暗，最被人遗忘的角落，上帝的爱也去到那个地方。怎样去呢？就是靠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在人看来没有恩赐的人，哎，上帝把这些人摆在那里，他服侍那个地方，他照亮那个地方。所以这有没有上帝极大的智慧和爱？所以上帝给人不同的恩赐，上帝把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上，这是美，这是极大的美。你想，如果所有人大家长得一样漂亮，那漂亮这个词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大家真的都睡着了哈。这是极大的美，这是极大的美，这是极大的爱，这是极大的智慧，就是上帝给人不一样，上帝造人不一样。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要为这一切而感恩，要为这一切而感恩。那么我们再看到上帝的公平的原则是什么呢？公平的原则就是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说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那好，那你以后向上帝交账要交更多。你是不是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我怎么就不像那些人那么有恩赐呢？那感谢神，上帝没有把重的担子压在你身上，你交账也交得比别人少。但大家不要用这样的借口哈，偷懒，哎，然后我就是笨，你哪里笨呢？对，你出去赚钱很聪明，来教会你就，哎呀，今天好忙啊，去不了。你在有些事情上很聪明，你在有些事情上很笨，那不是你笨，那是你到底在看重什么。所以上帝的公义公平是什么？多给谁向谁多取。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非常富有的，非常富有的啊！你在感谢神之余，你也不要忘记上帝让你要的也多。今天有些弟兄姊妹非常贫穷，非常缺乏，那你也不要去记恨那些上帝给的多的人，他也是我们在主内的肢体，也是神所爱的，也是神用血所买的，那你心里也不要有重担。我就是一个贫穷的寡妇，我只有两个小钱，摆在神的手中，上帝就看你比那财主给的更多，对不对？上帝不要你更多，上帝就要你两个小钱。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公平。我今天在这里想鼓励大家，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告诉你，你比这个世界上80%的人更加富有。只要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比这个世界上80%的人更加富有。你可能比不过你身边的人，但是你比这个全世界其他地方，你很，上帝给你很多了，所以上帝要向我们要的也多啊。所以我碰到的那一位宣教士夫妻，他们离开美国安舒的环境，他去到中国那样的一个地方啊。当然中国也很好了，只是说在信仰上面，他会经历很多很多啊，在美国可能无法想象和经历的一些逼迫啊。上帝给他的多，上帝向他要的也多啊。那么上帝给的少，上帝向你要的也少。2000两你就赚2000两，5000两你就赚5000两。但是有一件事情上帝向所有的人都要，就是你不要藏起来。上帝给你的你不要藏起来，你不要不用，你不要不按着神的心意去发挥去运用啊，或者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中，不要这样，你要向主人交账的。有一天，那么我们再来看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当然就是那个1000两哈，领1000两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这个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饿在什么地方呢？啊，他饿。他的凶恶坏坏什么地方？有人说他很好啊，他不像那个浪子，对不对？耶稣还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浪子，他把父亲的家产拿过去怎么样，这浪费了，挥霍了。这个人没有浪费啊，没有挥霍呀，他跟那个浪子比起来，他好像好很多呀。但他到底 恶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当然了，就是说他该做的他没有去做哈。这个其实他的话当中，他说什么呢？他对主人呐、啊，他也叫做主，他说主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他不按主人的心意行事，他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把那个银子藏起来。这不是主人的心意，主人的心意是不是他不明白呢？他非常的清楚和明白，因为别人都清楚明白，对不对？一样拿钱的，别人都清楚都明白。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弟兄姊妹都清楚都明白，你不要说我不知道，你知道了，我们都听到了，都听。那别人都拿了钱了，别人都竭力去运用，竭力去发挥，竭力在赚钱，别人怎么都知道呢？这个拿一千两他不是不知道，虽然他口里说主啊主啊，他其实不按主人的意思行事的，他按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他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罪，就是蛮虚伪的一个人，蛮虚伪的一个人。他说主啊主啊，但是他不听主的话，他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假冒为善。你叫主也没用，主也不认识你，主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你不认识，你叫主有什么用？嘴巴再甜有什么用呢？你不把主当主，你按你自己的意思行事。那么当然了，他对主人没有丝毫的爱，他对主人是怎样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也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狠，你的心好狠的，你的心好狠的。他对主人没有一点的爱，他对主人只有恐惧，只有恐惧，所以他根本不认识他的主人。你如果知道主人这么心狠，拿钱的时候你怎么不手软呢？你怎么敢拿呢？不是这样的，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才干都是主人赐下的啊，只不过你不想按主人的心意去用罢了啊。说上帝心狠或者说上帝坏的人，其实第一个犯罪堕落的亚当他就是这样，对不对？他自己犯罪堕落，结果他说神啊，是你造的女人让我犯罪了。他不仅指责夏娃，他还指责上帝，他是你的错。然后还有一个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有没有责备过指责他的父亲呢？从来没有。浪子就是说，父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你，谁在责备父亲？大儿子，他说你心好狠呐、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一个小羊羔都不给我，你心太坏了。结果那个父亲说什么？这么多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没看到吗？你瞎了吗？这么多都是你的，我哪有不给你，都是你的，我产业都是你的，结果你还说我心狠。哪里狠？是你太心狠了，你对父亲心太狠了。所以如果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真的是很饿的，真的是很饿，他对主人没有一点的爱。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说啊，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对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去好服侍我。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他们服侍谁呢？服侍法老王。结果上帝说你们现在不要服侍法老王了，你来服侍我。那我们看那有什么区别呢？你不是做法老王的奴隶，你就是做上帝的奴隶。你不是服侍法老王，你就是服侍，那有什么区别？反正就是做奴隶。区别在哪里？我们这个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没有杀我们的孩子，没有杀我们的男孩，没有用苦工带我们，他天天吃下玛纳养活我们，他每天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他带我们过红海，后躲避后面的追兵，那些后面追兵要杀死我们。这是上帝，他爱我们，他救我们，所以我们服侍他是出于爱。我们服侍法老是什么？出于惧怕。我们不服侍他，他杀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服侍他，他用鞭子打我们。所以这个仆人他对主人是怎样的态度啊？他认为主人是法老王，他说你很坏，你很心硬，你总是压迫我逼迫我。所以这是这个拿一千两恩赐的人对他主人的态度。但是上帝说你这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所以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对上帝的服侍是出于爱的，不是出于恐惧。你如果是出于恐惧，那就太可怕太可怕了，那你就在服侍法老，而上帝不是法老啊。在雅各书2章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 却是战经。啊，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一个真正爱父亲、认识父亲的儿子，不会说自己的父亲很坏、很心硬。凡是这样对父亲讲话的，不是父亲对他心硬，是他对父亲心硬。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想最后用一个小例子哈，一个我昨天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正好我就思想到今天这个经文。昨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呢去帮一个姊妹搬家，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他年纪比我年长一些，结果一搬起家来，我发现，哎，好有劲儿啊，这个好有劲儿啊，比我干的还欢。后来我就对这个弟兄就说，我说我知道他每天啊经常去健身房嘛，去运动嘛，我说你这个健身房没有白去啊，你这个 YMCA 交的年费没有白交啊，你这练的一身肌肉不是白练的，你今天搬家都用出来了。这是什么呢？这就上帝给他的恩赐，他用出来了。我们每天去健身房，你每天去 YMCA 你干什么去了？你把肌肉练起来，拍个照片放到 Facebook 上去炫，你看我多帅？不是的，你把你的肌肉用出来，那些软弱、那些没有力量的人，你去帮他，这才是肌肉的用处。你弄的那一身，你拍照片放上去，干什么？肌肉是干这个用的吗？肌肉不是干这个用的，肌肉去帮助那些没有力量、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恩赐。这就是恩赐。上帝让给我们有身体健康，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上帝让我们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炫吗？就是炫吗？买最大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享受给人家看吗？不是的，上帝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感谢神，这是一个人真正在这个地上生命的价值，就是你把上帝给你的恩赐按神的心意，你竭力去运用，竭力去发挥，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人生最大最大的喜乐。好，我们一起来，就像昨天那个给帮弟兄帮姊妹搬家的那个弟兄一样的，年纪不小了，干得蛮欢，跑得比谁都快，很开心，很开心。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健身没有白健身啊，你个年费没有白交，都派上用场了。人要派上用场，人要上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你这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喜乐。上帝造我们干什么？上帝造我们就要让我们被他所用，当我们被上帝所用的时候，我们才最大最大的喜乐。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地上有些人做很大的事情，有些人做很小的事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尽我们所能，我们按神的心意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发挥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最后在上帝面前得到的称赞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我们更是感谢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你要让我们能够重生啊！你让我们不再成为属地的人，啊，让我们成为属天的人。你让我们不再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让我们开始追求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追求永恒的事。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啊，不再是这样的软弱，不再是这样的无力。你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光，是盐，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行完我们的天父上帝让我们所行完的一切的旨意。主啊，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我们疲乏，或者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愿圣灵把我们带回来，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从神那里白白的领受这许许多多的恩赐财富，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